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生命是否以基督为中心，骗不了人，因为是或不是，中间有极大的分别。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到底我们人生的焦点何在呢？我们所注目的又是什么呢？当人生遇到逆境和困难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人生的焦点在哪里，这就决定了我们会怎样面对和处理苦难和逆境。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从使徒保罗的生命中向我们解释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而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困境。到底我们对神的信心如何呢？我们掌握到面对逆境的秘诀和方法了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不一定是如我们所愿的临到，因此我们要决定到底是继续活在其中不受它的影响呢，还是我们活在环境的压迫底下愁苦忧郁的度过，心中充满着对神对人的埋怨呢？这是你我要做出的决定。作为基督徒，要是我们只活在环境底下，受环境的支配影响，这其实跟我们在基督里蒙恩的身份并不相称。那就是说，我们活在基督里的人是不能生活在环境底下，任由环境来做主的。因此，我们必须问，怎么样才能够超越环境而活着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都是逆境，是既困难又让我们感到无路可走的。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凌驾于环境之上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超越环境的方法，或者说超越环境的秘诀。保罗提出了三个挑战。第一，是把目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在环境上。第二，是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而不是个人的意志上。第三，是把焦点放在积极可能出现的结果上，而不是在个人的痛苦上。当我们思想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也许有人就会说了，我不肯定我是不是有能力把目光放在耶稣身上。当我置身于极大的伤害痛苦中的时候，我真不晓得我能不能做到。又或者说，我不晓得当环境太恶劣的时候，我是否可以依然想到神的全能，想到神主宰一切而感到释怀。当然，我们也无法肯定自己是不是能够想到一些积极可能发生的结果，因而不再把焦点放在自己所受的痛苦上。但是我们看看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保罗并没有停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八节，就是过去两次我们所思想到的经文。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我们看保罗跟我们所分享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四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要记得，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身在罗马监狱中，虽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那里的不舒适，他可能感受到灰心、失意、 忧郁、困惑和无助，这些都极有可能是保罗真正的感受，因为保罗也一样是人，跟你我一样有血肉之躯。可是保罗在书信中并没有显露出半点的气馁或者消极，他在信里一直分享着一个让人非常振奋的信息，就是喜乐。保罗说，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如果保罗依然是神志清醒的人，是正常的，他这样的表现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保罗认识到一些我们还没有认识的秘诀跟真理。他知道怎么样活在环境之上，超越环境而活，不受环境的压迫、支配和影响。好，我们现在就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看19到24节的这段经文。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在这段经文里，保罗依然是谈论到他所处的环境，正如我们一样，有很多环境都不是我们自己所喜欢的，而是被动的接受，而不利的环境通常是我们无能去改变的，或者我们也不能逃避的，我们非得要去面对，非得要活在其中。因此我们就要把目光放准，把焦点放正确。到底要超越环境，要凌驾于环境之上，有什么基础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有怎么样的知识，以至于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肉身或精神上遭遇极大痛楚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认定神的全能，我们认定神的看顾，而且注视神所给我们的那些积极结果。要活在环境之上，我们的焦点必须放得正确。首先，我们认识到我们跟基督是合而为一的。很多人做了一生的基督徒，却依然不明白他在基督里的地位，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神就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属于神的，是神所疼爱的儿女。我们在神眼中是公义的、圣洁的，而且是有永恒保障的圣徒，因为我们有圣灵在里面。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因此我们与基督是合一的，这是神的心意和目的。新约圣经罗马书8章29节，保罗讲出了神向属他的人的心意。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说得很清楚了，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所以他要我们与主合成一体。如果我们在困境中，在患难和试炼中，要把焦点集中在神身上，我们必须先跟耶稣基督有合一的关系，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1节，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原来的希腊文圣经里，这节经文是没有动词的，如果我们直接用中文翻译，它就成为我活着基督死了有益处。经文非常简洁，非常直接，完全没有任何的动词，我活着基督死了有益处。那么到底这节经文有什么意思，该怎么样解释呢？使徒保罗知道， 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直接进到他的生命里，住在他里面。从那一刻之后，保罗的生命就起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他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他过去所熟悉的生命截然不同的。现在保罗所领受的新生命是充满着能力，而保罗对生命有了新的看法。保罗开始以神的角度来看待他的生命，认识他的生命，他也开始活出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保罗巴不得圣灵的能力活现在他的生命中，所以当保罗说我活着基督死了有益处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他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种合一的关系，他跟耶稣基督这一生是分不开了。虽然他今天活在地上，但是耶稣基督却是透过他活出来的，因此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跟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不再是他一个人单独的事，因为他和耶稣基督是联合的，所以他的事就等于是耶稣的事。生活中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是跟耶稣无关的，或者可以离开主耶稣而独立处理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保罗生命中，与他融为一体，他的思想就是耶稣基督的思想，他的行为是受耶稣基督所引导的，而他所感兴趣的就是耶稣基督。每一个决定他都先经过耶稣的同意，每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都透过耶稣基督去看，因为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事实上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基督徒绝对不只是一群每个礼拜天到教会聚会在生活中读经祷告的人，而是不断地与耶稣基督保持合一的关系，让基督的生命透过我们活现出来的，这是基督徒。保罗是最伟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让我们诚实地来问自己，要是我们每个人，我手里都拿一张白纸，上边写着我活着，然后我画一个空格，跟着是死了，再接一个空格，我们会在空格上填些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思想到自己活着是什么吗？正确的答案就是那能触动我们生命的，能吸引我们的，叫我们产生无比兴趣的，是我们朝思暮想的，是管理着我们所做大小决定的，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迫不及待思想着品味着，叫我们付出时间精神心力的，是我们言谈间常常提到的，叫我们生命感到充满活力让人兴奋的，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所在。我们活着就是那个，而到底那是什么呢？对一些人来说，他活着也许就是一种运动，因为他对运动非常迷恋，有着无比的兴趣。另外一些人活着可能就是金钱，或者是权位享乐，或者是一种关系，或者是儿女，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空格里填上任何耶稣基督以外的人或事物，让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心中的偶像，你心中所贪爱的世界，而这正是今天许多人生活的模式。保罗之所以不生活在环境底下，不受恶劣的环境影响，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他跟耶稣基督有着合一的关系，他整个人生就是基督，除了耶稣基督再没有别的人或事物。因此保罗虽然身在监牢中，但是他的思想以及他的焦点还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今天要是换了我们，落在像保罗那样的苦难中，或者我们陷入极大的逆境当中，试问我们心中所想的是谁呢？或者说我们头一件想到的是什么？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因为他整个人的心思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的人生自然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为焦点，再没有别的人或事物可以取代耶稣基督这独一无二的位置。但是你跟我又如何呢？ 耶稣基督是否是我们的生命，是否是我们活着的核心，我们活着是否为他呢？这就值得弟兄姐妹好好的思想以及要做出决定的。到底我们生命的核心是我们的家庭呢？是我们的工作呢？是金钱呢？是感情生活呢？是个人的享乐爱好呢？是教会呢？我们可以和保罗说出同样的话，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嘛。要是有人鼓吹家庭高过一切，或者事业永远应该优先，教会必须居首位等等这些理论，弟兄姐妹，这都不是合乎圣经的，也不是神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把别样事物放在耶稣基督的位置之上。神的心意和目的是要我们以他为首，以他为先，因为他降到最卑微的地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保罗深知的，像保罗这样的人生观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而不是别的。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核心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都必然有所改变，都必然会截然不同。基督的生命透过我们的面容，透过我们的言行，透过我们跟人的接触显露出来，这是无所遁形的事实。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人生是不能隐藏的，自然会散发流露出来。我们不必担心没有这样的流露，没有这样的表现，因为那是生命，那是自然的，是骗不了人的。其实生命是否以基督为中心骗不了人，因为是或不是中间有极大的分别。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中心，真的是我们的生命，那么他的荣美必然会在我们身上流露，这生命的能力和美丽必然会表露无遗。不管我们的遭遇怎么样，遇到的环境怎么样，都没有分别，都不会造成影响。环境只是外界的事物，是不能夺走，是不能影响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所以基督要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不论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黑暗，我们经历多么深的幽谷，我们都不会孤单，也不会走错，更不会迷路，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一起度过，他要指引我们，他要陪伴我们。你宁愿选择走在光明中和一大群人度过，或者是在黑暗中有主同行呢？事实上，不管道路光明或黑暗，康庄或是崎岖，都没有分别，只要有主同在，有主同行，我们就有一切。然而如果没有耶稣，一切都变得空虚，没有意义，没有永存的价值。保罗看着他周遭的环境，他知道自己身处的环境，但是他不担心，反而在其中因为靠主而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基督活在他里面的意义，基督的生命能够透过他散发出来，他只不过是一个流通的管子，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让基督的荣美通过他而活现在人前。保罗的人生有这么大的目标，试问，你跟我的人生目标，你跟我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明白自己跟基督有合一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意，那么环境的变迁会对这关系造成影响吗？环境怎么样会有所不同吗？一点也不会，因为我们内心的宁静，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超越环境，不受环境所影响，也跟环境无关的。不论我们的际遇如何，都不能改变我们与主合一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维系于他，而他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么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一切，什么都不能夺走，所以即使环境变得非常恶劣，我们可以漠视不理，只管继续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明白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一切，那就够了。然而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终其一生不知道基督原来就是他的生命这个真理，这个事实，他只知道 基督是他的救主，他只知道基督是他生命的主，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是他的生命，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心灵中，要透过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性情，去表现他荣美而丰满的生命来。这就是基督徒人生最大的意义和目标。保罗被囚在监牢里，这当然是在人眼中看来的不幸，但是阻止不了保罗在主里的喜乐。逼迫、试炼、鞭打、危险等等，都是人生的一些经历而已。保罗一样可以感谢神，因为基督是他的生命，基督和他一起经历，和他一起共度，所以保罗不气馁，也不埋怨，因为他明白他和耶稣基督是合一的，基督就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而这个事实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在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蒙恩归主的时候开始了，圣灵进入他的生命中，使他成圣称义。所谓成圣，就是圣灵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归于神，归耶和华为圣。成圣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是一生不断的工作结果，在我们生命中洁净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每天更像基督。不但如此，如果我们明白跟主有合一的关系，我们必然会默想神的话语，求神指教我们多认识他的心意。我们会渴望神对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会渴慕圣经，爱慕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的心思会专注在圣经上，渴望吸收更多神的话语，渴望长大成人。其实圣经有66卷之多，每一卷都有它不同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新约的书卷开始，可以先读福音书，也可以读保罗的书信，像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等等，都是短短的只有几章。我们可以仔细的读，细心的默想，好好的熟悉，甚至于背诵，这对我们灵性肯定有极大的帮助和好处。弟兄姐妹，到底是什么触动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能让我们的人生感到兴奋呢？是金钱吗？是运动吗？还是耶稣基督呢？保罗因为以基督为生命的动力，以基督为生命的核心，所以即使在牢狱里，依然可以靠主喜乐。保罗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有主，没有主的人生了无意义，没有价值。世间有很多事物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全无实质的意义和价值。除了我们要明白与基督有合一的关系之外，另外一样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保罗明白，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要高举基督，就是要让基督显大。这是保罗活在世上的目的。所以不管环境怎么样，他受到怎么样不公平的对待，被囚在监牢里，受到捆锁，但是没有关系，这又何妨呢？因为不论是生是死，保罗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是为了彰显基督而活呢？圣经说，我们是用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乃是属基督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基督的，理当为基督而活。不论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把基督活现出来。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一面镜子，能够让不信的世人透过我们而看见基督，从旁看见耶稣的美善，耶稣的真实。 世人要透过我们的生活去认识基督，经历基督的吸引。特别是当我们身处困境和苦难中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会更留心观看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看一看基督徒在苦难中的反应跟一般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怎么样把握这些机会去彰显基督，让人从我们身上认识基督的实在呢？我们怎么样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呢？要是我们遇见苦难，表现出跟世人一样的苦恼无助，或者像一般人那样的发出咒诅抱怨，试问我们又怎么能见证出因为有基督而独有的平安满足呢？今天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让不幸的世代看见他的爱，看见他的美丽，看见他的能力，看见他的宽容。我们的生命可以表彰基督多少呢？苦难来到，其实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最好机会。我们有没有把握住呢？还是苦难一来，我们赶快先逃走，跌入忧愁的深渊，需要世人来安慰，需要别人的同情呢？我们所信的基督到哪儿去了？我们的生命跟世人有什么不同呢？有基督的人生跟没有基督的人生又有什么分别呢？苦难是最好的试金石，能够检验出我们信仰的实在，真实的生命。我们能够跟保罗一块说，无论是死，无论是生，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吗？我们都承认，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都不在神以外。但是神往往容许苦难和试炼临到我们，为要成就他更大的目的。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3:31-33有这样的话语：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另外耶利米哀歌3:37-39，先知继续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好，今天的讲题超越环境的秘诀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今天您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能够从您身上看见基督吗？当他们看见您在苦难中所带出的平安和喜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受到吸引去寻求主呢？神要借着苦难作为工具，去透过我们把人吸引到他的面前。但愿我们都能够学会怎样活在环境之上。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